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一起来敬拜他，来在这里聆听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在这个清晨里面，在这一段宝贵的时间里面，我们求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眼，赐给我们属天的领悟力，以致我们能够透过你圣经的话语和真理，看到你自己的奇妙，你自己的伟大和你的荣耀，乃是你乃是我们所配的敬畏和敬拜的神。求主用你的话语今天早上建造我们，塑造我们，讨造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好叫我们在这一生里面能够分别为圣，成为你的门徒，成为你的圣徒，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把以下时间恭敬的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过去两次我们开始了腓立比书，讲到有关圣徒的这个事情。圣徒是怎么样的？圣徒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要应该怎么样来为主而活。在这一个讲到圣徒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们不能少过这一个题目，就是祷告。做圣徒不能少过或者看清祷告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只是要祷告，祷告其实就是一种信徒期盼的生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却是很少很忽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的祷告其实成为了一个典范，在很多的书信和记载当中，他把这个祷告祈求求靠神的心意的精华敞开，让我们能学习，让我们来研读。所以这里从第九节其实就是保罗，使徒保罗的一个祷告在第九节那边，刚才我们念所说的，他说我所祷告的这里他表达什么意思呢？无可否认，保罗常常为他所知道的一些信徒祷告，所以他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祷告。那他为什么祷告呢？他为了什么而祷告呢？这里也告诉我们，然后也表达了他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心愿或者一个希望，也希望这些腓立比信徒能达成他这个心愿，所以他祷告。所以保罗在这种的心情，这种的心愿里面，就好像父母对儿女的那一种的心情和心愿。但是一般我们知道父母有时也很少为儿女祷告，就一直忙碌所以保罗是一位好牧者有父母的心肠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所以我想到这个祷告，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在祷告方面是很重要的我记得在有一位神所使用的仆人，在十八世纪里面是大大使用来复兴教会，他就是约翰卫斯理或者卫斯理约翰大家都知道他创立了卫理公会这个教会但是你不知道他其实他的母亲是一个祷告的勇士。你的卫斯理他有十八个兄弟他的母亲有十九个孩子以前的人都很有好生养但是他怎么样来抚养十九个孩子呢？你说今天如果有人有三四个孩子已经很难抚养很难带他们但是卫斯理的父母要带十九个孩子所以他就很忙。他的父亲非常赏识他的母亲 因为他说你做母亲实在有耐心，因为你每次教导或者引导你的孩子的时候，你都要讲最少19次。但是这个母亲告诉他，我不是只是讲19次，他讲超过19次，20次、30次啊。那这个做爸爸的说，哇，真的佩服你的耐心啊。那这个母亲他说，如果我讲了19次，他们还做不到，那我不再讲20次，那我19次就白讲了啊。所以他就不会觉得很不耐烦的，这样的来教导孩子。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他每一天都带一个孩子到啊这个房内啊或者房子里面祷告，教导他祷告或者一起祷告，19个孩子，啊，最后我们看到就是啊，在他19个孩子中有2个成为神所很大使用的布道家，一个是卫斯理约翰，另外一个是查理约翰啊，他们都是啊卫理公会啊卫理公会或者啊卫斯理教会的啊的神所使用的。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祷告何等的重要，而我们也看到保罗的祷告是不一样的啊。他的祷告的愿望是如何呢？啊，第一样我们来学习的就是，我们看到保罗祷告的心愿啊。我们祷告都有一个心愿，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多而又多，那你看这句话，其实啊，昨天也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我们的和合本的圣经啊，他的文字好像很有怪怪的，如果在现代人来读的时候，有时候读不大懂了，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一句话也是不容易明白的，看来很简单啊。他说要你们爱心，又讲到你们知识，又讲到你们的见识，其实基本上这里有2个保罗的心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他的心愿是要他们的爱心在知识上多而又多，他们的爱心在知识上多而又多，然后他要他们爱心在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这两样，一个是在知识上，一个是在见识上，希望他们的爱心多而又多。所以这两个重点我们看到都是讲到什么呢？爱的功课，爱的功课。如果你记得这个爱这个课题是圣经里面使徒约翰所写圣经的一个重点，神启示他写了很多都是关于爱的。所以他写到这个爱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就讲到有关光生命分不开的。如果你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就记录着耶稣自己所说的，耶稣对众人说了一句，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讲到光、生命还有爱都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第2章第9到第10节他就这样的说，他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在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搬离的原因，他讲到这个光，这个生命，然后他也讲，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没有爱心的，乃住在死中。所以这个看到这个生命跟爱跟光都连在一起。他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这是约翰所讲的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讲到生命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生命的性质是什么，你就有什么的生命，就如果你有怎么样的生命，你就过怎么样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说我的生命就是乱七八糟in a mess 的地方，是吧？所以你的生活就会很苦，虽然你在物质上没有什么缺乏，但是如果你生命这性质很混乱，很多问题你就活得很苦。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很讲究生命 啊，中国人讲的这个所谓天人之道啊，这个是孟子或者儒家思想的一个道理啊。他讲到这个生命的时候，在中国人的传统词句中，这个命叫做性命，不叫做生命。你如果解释解释啊，我听过这么人说啊，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不是只是生命而已，是性命啊。性命这两个字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有一个很深刻的内涵在里面啊。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很多时候中国人讲，我们讲生，我们不讲生命攸关，我们讲性命攸关。我们讲什么呢？我们讲不讲生命要紧，我们讲性命要紧。性命不只是生命，这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了解清楚你的生命，或者你是什么的性命，你就知道你是怎么的人。因为牛或者马有马的性命，啊，狗有狗的性命，猴子有猴子的性命，人也有人的性命。所以生命不同，性质不同，啊，性质不同，生命的表达也不同。所以说你看到动物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性命不同，我们的性质不同，啊，你看到这个猴子，说猴子很多时候很像人，对不对？猴子很像人，你说猴子就是我们啊，所以现在是相信这个进化论，猴子是后来进化到人了，但是猴子不一样，它的性命不一样啊。猴子不会拉长了脸恨死你，说因为你给香蕉给狗不给它，或者给香蕉给孩子不给它吃，它不会的啊。他不会拉长了脸生气的，会不会？你们试过你在动物园里面，你把一个香蕉给你的孩子，那个猴子很生气，有没有？啊，你不，他不会奔脸整个拉长了脸，不会，因为心里不一样。但人就不一样了啊！人如果你观察一个小孩子成长的时候，啊，那个小孩子成长是很有趣的啊！啊，我啊，这个是从一些啊经验知识来的啊！啊，如果那个小孩子啊，6个月到7个月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有情绪的表达啊。六个月到七个月，我的小这个 baby 哦，他心情开始就表达出来，啊，有时候他要妈妈抱他，啊，妈妈就不抱他，妈妈要训练他不要常常要妈妈抱啊，就让他哭啊，对不对？他说他哭，闹了一阵子的时候，妈妈要再抱他的时候，他不要你抱。他反而一个陌生人去抱他的时候，他要，啊，他故意就是跟你赌气。小孩子很小的就这样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小孩子啊，不再单纯啊。现在的小孩子不像好像哇，耶稣说啊，让小孩子来我跟前。我相信现在小孩子如果没有糖果，他不会来你跟前的；没有游戏机、电子游戏机，他不来你跟前。这个小孩子不单纯，这个就是人的性命。啊，回到正题，我们刚才所说的，所以爱是神所赐予生命里的特性。爱是神赐予我们生命里的特性，是人的特性。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爱的时候啊，其实在原文里面，这个希腊文它表达的很清楚的啊，这个爱是一个所谓的圣爱。大家都知道一个字的圣爱就是阿嘎贝啊，这个，有些我们看到有些的基督徒班的这个所谓的这些的幼儿园或者说小孩子的地方，他们就把名字放了阿嘎贝啊，什么中心啊，这阿嘎贝就是意思就是说圣洁的爱，圣爱是神来的爱。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其实在诗章也有不同性质的爱的表达，在希腊文里面表达的非常的清楚啊。这个除了这个 agape 的爱的另外一种爱，就叫做啊 eros 啊，就是一种 eros， 在原文就是告诉我们情欲的爱啊。我们或者说 erotic， 我们叫 erotic 这个字啊，情欲的啊。是因为 Eros 这个字是希腊人所敬拜的一个爱神啊，就是他们的敬拜一些神明，一个神就是爱神啊。所以这个就到 Eros 的时候是情欲的爱。那么你看到我们这个费城啊，有一个名字啊，很特别的，叫 Philadelphia， Phileo 也是爱这个字，但是这个爱是怎么的爱呢？这个是一个友情的爱，是一个 social love 啊，就是有关这个人与人之间一些亲密的关系，一个友情的一些的爱。那另外一个字，还有一个字代表爱的，就是叫做 storge 啊，那个希腊文叫 storge， 这个爱特别用在家庭成员、父母、儿女、弟兄姐妹之间的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爱很多种的那么在中国人呢，或者我们美国也好，一讲爱就只有一个爱字。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分得很清楚，神给我们的爱是一个圣洁的爱。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到无论是儒家思想孟子什么子，讲到道仁义道德的时候，都只不过停留在人间的那种的爱关系当中。又或者我们看到其他的宗教也一样，他们从来没有强调神之性的爱。虽然其他宗教也讲到神，但是很少真正讲到或者关注你爱神神性的爱。但是圣经里面使徒保罗说，基督徒讲的就是神性的爱， Agape love， Divine love， 神圣的爱。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接受了这种爱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才会开始爱神，爱我们的主，也这么知道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可以开，当你接受了这个爱的时候，你就开始感受到神的爱在你的生命里面。而使徒保罗他就是为着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祷告，希望他们的爱就是这种爱，他们要成长的就是这种爱。所以保罗祈求的是很特别的，他说这里告诉我们你们的爱心所以我祷告就是你们的爱心，第九节那边你们的爱心。保罗不是说你们要有爱心他没有这么讲，一直圣经有时候讲的幸福的时候把他讲你们的爱心，因为每个人都有爱心，对不对不是信耶稣的人也有爱心，但是是怎么样的爱心呢？是哪一种程度的爱心呢？是情欲的爱呢这个朋友的爱呢，家庭成员的爱呢？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我们常常讲后现代主义我们不能逃避这个名字，因为这个时代就是很关乎到实际的感受，我们常常讲的是感受 feeling 所以我们只一味注重的是什么行动，你要爱的行动你要怎么样的去爱一个人，你怎么行动，你怎么做，你怎么样去实际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顾外表的行动，忽略了内在生命的基础，那个很重要。这个时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教会也一样，我们传讲的信息也是偏向让人看见你的好处，你做的事情怎么做怎么行才是爱。因为今天人都很少用你的心灵去做事情我们广东人说你很少拿出你的心来去对一个人或做一个事情。当然保罗所注重的这里很重要，就是不是值而已，不是做很多表现很多而已，最重要的是对不起，不是量是值不是只是量你做很多很多的这些行动，是你的值，你的心，你的性命，你的心值不只是你们爱有什么行动，越来越多行动，结果有时候我们爱得很苦，对不对？我们教会要我们这么做，圣经好像又要我们做，我们太过注重这个外在的行动。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保罗说的重要的是值所以他是讲什么呢？他说要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活现出来。把这个爱活现出来，在知识和见识上，神要我们有一个丰富的爱心基督徒的爱应该是超越 比任何世上更多的啊这些的爱更大。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些情欲的爱，这些啊弟兄姐妹被比这应该超过的。但怎么才算这里所说的，保罗说多而又多，多而又多。他说啊，这里讲到在知识上啊，那第九节说啊，你的爱心要在知识啊，知识是什么意思呢？知识就是事实和真相的资源。你要知道一个真相，你知道一个道理，一个事实，那知识提供这个资源。就好像啊，你看到一某某人啊啊，或者你上班下班看到你一个同事，常常他吃晚饭之后就把骨头抱起来拿回去。你知道，喂，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奇怪这么做呢？啊，可能你想到啊，他很省啊，把这个骨头抱回去又煲汤回去啊，对不对？我也不是，可能是他家里有只狗啊。但是你要 find out， 你要找出为什么他这样呢？你要有这个知识的资源，那你就会看看，或者你去看看他的行动。结果你查出原来他每次下班经过地方有一两只那个野狗啊，他们很可怜，他这个人的心肠很好，就拿这个骨头来喂他。这原来是事实这样。所以我们看到知识是事实和真理的资源，而所谓这里讲的各样的见识，可以翻译出来就是各样的判断，各样的判断。所以判断呢，就是事实理智分析的一个过程。你要判断一个事情，你要用理智，用你的知识去分析，所以这是一个过程。而这两样东西你看起来都是讲很讲什么很直的东西啊，啊，你是这样就这样，是这样很理性化的东西，就是所谓的硬邦邦的冷冰冰的啊，就好像说啊，明明是他错的啊，他就是错，讲照道理他错的啊，他是不对的啊，我们就是说他不对啊，就是道理啊，这就是所谓的知识啊或者见识上，明明是他不讲理的，明明是他固执，明明他的那个是一个顽固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矛盾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想用很多这些理由或者理智上的判断来断定我是对的他是错的啊，尤其是夫妇之间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在家庭里面。但是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这里告诉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也告诉我们，今天保罗说你的爱心是神那边来，是神来，所以你要在这些硬邦邦、这些冷冰冰、死板板的理论判断上加上火热热的爱。今天教会需要这样的爱。是的，我们很讲真理，我们很讲道理。是的，可能他真的错了，他得罪你了，他害到你了，他使你吃亏了，但神的爱是赦免的爱，是宽恕的爱。除了讲道理之外，凡事都要以爱心为出发点，这是不一样的。神要我们的爱是丰盛到能够应付生命中每一件事情发生，每一个框景。这个爱不是说没有真理或者说没有知识的爱，但是它丰盛到能在任何不利的框景中彰显越来越多。这是基督徒的爱，这是很特别的。因此当耶稣他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讲到这个很难跟从的，有人打你的左脸你给他右脸打，就是这个意思。你说明明他错，他打我，我他就是错。你很讲理，对，我们很讲理，但是为了迎娶这个人，我们要彰显神的爱。如果有人叫你走一里路啊，逼你走一路，你愿意为他走两里路？如果是人有需要借钱，他说你要不要计较借了，不要想着他会偿还，这个很吃亏的。你要爱你的敌人，为他祷告，就是这样。他要我们的爱在这些有真理或者真相知识各种阶上彰显这个爱的特性。 保罗的祷告是求神使腓立比信徒在认识神的知识上多而又多，和他们要他们经历神的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这里说多而又多，就是意思说不断的长进，十分的丰富啊，就是绰绰有余，很多的，很丰盛的啊。今天我们学习的祷告也是如此，圣徒的盼望是超然的爱的彰显。我们希望教会我们的生命有超然爱的彰显，好像主耶稣一样。所以我们要学习保罗祷告，信徒的爱心必须加上认识神的知识和各样的判断事情事物的见识上，我们的爱心必须加上认识神的知识和各样判断事情的见识上，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呢，我们信徒的爱心必须加在认识神的知识和各样判断事情的见识上，这两样事情是平衡的。因为真的爱心和真的知识是一同长进的，真爱和真知识是一同长进的。所以说基督徒或者基督教很讲道理，是的，但是我们也很注重爱，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的祷告。所以基督徒帮助我们，我们有爱心是就好像保罗所期盼的，都要在讲道理的时候我们要加上爱心，我们有爱心的时候要需要真理知识判断，这是平行的，感谢主。所以保罗在这里，我们除了学习到他的祷告的信念之后，我们看到保罗祷告所期望的是有结果的，他需要这个结果的哦。所以在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使你们能什么啊？这个第十节使就是祷告的结果，我说我要你们这样有爱心，要为什么呢？是要有一个结果，是盼望有一个成长的，就是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今天基督徒的祷告是有期盼的祷告，不是空洞的，不是说我祷告我叫做神我什么都不理了让他来做，我们希望是有所得着的。保罗为什么祷告呢？为什么为腓立比信徒这样祷告呢？为什么要他们更多的爱心呢？因为他知道这必定是有成果的，因为他期望有一个结果。其实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倾向，无论是道德的领域里面或者是在自然界的领域里面，都是很自然的期望一个结果。圣经也讲得很清楚，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对不对？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啊，种下去不会没有收的，一定收的。当我们爱心多而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结果是什么？当我们的爱心正确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结果呢？这里给我们三种的好处在里面。第一是什么呢？就是能分别是非啊，这个分别是非啊，它的翻译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因为这是依照当时的一个文化里面啊，这个翻译特别的意思就是说能试验上好的意思，它能够试验这个上好，这个超越的价值在里面。所以啊，这个价值的肯定与我们的生命成熟是非常有关系的，属灵生命越成熟，对人生真正的价值就会越肯定。你什么是你人生真正的价值？换句话说，我们更能分辨什么是好的、上好的，或者不好的、十分好的、一点好的，什么是平凡，什么是超越的，什么是短暂，什么是永恒的。啊，基督徒我们是不贪恋世上一切，包括金钱、权位、地位啊。我是讲不贪恋，不是不要，那神给你的你要好好做，就是我们不贪恋世上这一切，包括金钱地位这些。因为耶稣讲的生命不在乎什么家道丰富， 其实很多人经历过苦难的人呢、很清楚啊，外在这些丰盛呢、其实是跟生命毫无关系的。你知道吗？有很多故事，其中一个故事很感人。大家都知道那个铁塔尼号这艘船游轮啊，它已经做了一套电影，很出名。铁塔尼号，在这个铁塔尼号沉船的时候，有很多很感动的故事传开啊，有些支持的电影，但是其中一个我们有常常人忽略的不被提及的啊，据说就是有一位富豪啊，富裕的富人富婆，我们叫他跟着一个妇女在一个小女孩逃生的时候啊，他忽然想啊，逃到这个救生艇的时候，他忽然想起有一些东西在房子他没有拿的啊，不得，我一定要回去呢，我记得这个是救命的啊，所以他跑了几分钟啊，跑了一段路，跑过了他贵宾的这个房子的走廊的时候，在走廊上散发出地上许多的珠宝啊、金银啊，但是他没有拿。他一直跑到他的房子里面，在他抽屉里面呢，拿出了五粒橙子，塞在口袋里面。因为什么呢？因为在生命或者生命紧要关头的时候，那金钱不是最重要的，珠宝不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乃是能够解饥渴、救命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不需要等到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或者生命关头的时候，才分辨世界什么是最重要的、价值最好的。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今天有圣经的真理，有圣灵的同在，我们今天就可以抓紧这超越最好的，能分辨是什么，是什么。然后这里也告诉我们，除了能分辨是非啊。另外一个就是做诚实无过的人啊，保罗祷告他们有爱心，很多的爱心，因为要他们做诚实无过人啊。在这个圣经的原文里面，这个也是有个很有趣的字啊，因为这个诚实这个两个字其实是从两个字拼合起来的啊，在原文里面啊，就是一个字就是阳光，另外一个就是检查断定，两个字合起来的。两个字演变起来了，为什么他用这个字呢？那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啊，原来啊，当时候啊，那时候有很多人做这个石像的雕刻啊，用石像来雕刻啊，某某人啊，所以他们雕刻的石像希望能卖得好的价钱，但是有时候有瑕疵啊，有裂痕啊，那么他们就用什么呢？用这个蜡啊，就是填补这些裂缝，在这个石像里面。用蜡烛所以买的人呢，他们也有一招很聪明的，他就是我要买你这个是很贵很好啊，不过要放在阳光下，让它晒一晒，看看融热那个蜡里面有多少的裂缝在里面了。所以他用这个诚实就是这样，看你诚实不诚实啊，你说这个是最美完美的，我就放在阳光下检查断定一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所谓无瑕疵纯粹就是意思真实的意思，这里说诚实无过，说一个诚实无过，无过在原文里面就是不叫人跌倒的意思，不叫人跌倒的意思。所以说我们对人如果诚实纯净诚实的时候，自然就不会叫人跌倒，没有叫人跌倒的理由。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你走出去你就知道这世界充满虚假，防不胜防啊！这个虚假防不胜防。如果你上网去看这些，你每天你就收到很多垃圾油电邮啊，看见一些广告很吸引人的，哇，什么赚钱什么很优惠，但是每次要三思而行啊，不要按它啊。所以你在这个电子网络的世界里面，有两个字你不能不知道的，有两个字，一个字是 scam， 一个是 spam， 有没有听过？这个 scam 很多是在 spam 里面的，你要常常把这个 scam 放在 spam 里面啊。spam 就是垃圾 形象了啊 ，scam 就是欺骗了哦，很多虚假的信息在里面哦。啊，有一次我们在维吉尼亚了，有一次我们在我刚刚回家了，开车回家，刚好就有两位这个推销员到我的家啊。那其实啊，这些爱护推销的人，我们一般不理他的啊，因为很啰嗦，又怕是假的啊。但是那一天刚好我回到门口，没有办法给他撞到了哈，哦，不可能说哦，我不要你来了，这种不可能不客气嘛，就给他看见了，没办法，就跟他谈了啊。原来他是推销这个什么啊，清洁剂啊，啊，就是喷喷你的窗口啊，喷喷你一擦，哇，很亮哦，真的哦。他说我这个是特别的洗清洁剂啊，啊，但是我知道这个有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所以我坚持，我说我研究一下才买好不好啊，嗯。或者他说啊，你买一瓶吧，我说不是，还是研究一下。然后最后他出了一招，就是可怜招哦。哎呀，他两个都是小孩了，很年轻的。他说你不要拒绝嘛，你制造一些就业机会给我们吧。但是我还是说我不买，所以他们走了。走了之后呢，我就去上网查一下他们的这个招牌哈。哇，原来是很多投诉啊，甚至有人报警过，说他们欺骗啊，有些是欺骗的。所以你说这世界很多虚假，我听过一个故事啊，就是啊，半这个故事也是说半斤八两，他说因为有一个卖牛奶的去控告一个卖盖子面包的商人啊，为什么他控告他呢？因为他过去提供这个面包的时候，一年的时间，他说每天你提供这个面包都少了6两，他说啊，所以他就上法庭控告他，要赔偿一大笔钱。一年来不但我这个损失，我的精神，我的什么损失哈、啊？但是在法庭上，这个该子的面包商就反驳他，我根本没有骗你，因为你每次卖给我提供我的该子面粉同样少了6两，所以我照样把它做了给你吧、啊、所以他们其实是彼此欺骗，一个彼此之间，这是人与人的虚假。所以我们看见人与人之间的虚伪造成了很多的痛苦。这里告诉我们，保罗说希望他们诚实无过，诚实乃是人与人间来往的基本条件。但是只有真的爱心叫我们真的诚实无过，叫我们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如果我们有真的神来的爱，我们不但不论在家庭在工作的地方，我们都很多时候彼此伤害，甚至在教会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爱心要成长，可以脱离那个虚伪啊，可以脱离虚伪，我们能够真诚的去对待他人。我们在主内的相交也是一样，就不会至于我们有距离啊！我们看到我们很多人也不同啊，我们的性格不同，什么都不同。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个真的爱，从神来的爱，不会叫我们跌倒啊，因为这个关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的原因就是要他们啊诚实无过啊，然后什么呢？直到基督的日子。最终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耶稣基督有一天，我们要向他交账，我们不知羞愧。我们能够对得起我们的天父，这是保罗的一个心愿、祷告、希望的结果，就是要他们在这里告诉他们说，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然后最后呢，他说要靠圣灵结满仁义的果子。圣经告诉我们"果子"这两个字的时候，常常是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是如何啊。在马太福音第7章里面啊，就讲过这个，讲到什么凭着那个果子就可以认出什么他是怎么样的啊，可以认出他们来啊。在圣经里面，在这个加拉太书第5章也很清楚，这个第5章讲到什么圣灵的果子，那边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啊，这些的果子。而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爱能够成就神在律法上的要求。他说啊，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 他的祷告乃是要教我们能接触结满仁义的果子，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爱人就完全的律法，爱人就完全律法。就在罗马书第十三章里面第八到第十节，他说爱人就能完全的律法，就如那些伤害你不可奸淫，那些杀人偷盗贪念啊，包括在爱人如己们，爱是不加害于人，爱就完全的律法。所以我们的祷告，今天我们圣徒的祷告是要教我们能够结仁义的果子，归荣耀给神。你说怎么做到呢？很难。你说这些刚才所说的仁义、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都在我家庭找不到，因为孩子很啰嗦，先生太太哎呀很难搞。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我怎么做很难，靠着主耶稣，这是关键。靠着神，靠着圣灵，靠着那赎罪祭或者赦罪的恩典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肉体软弱而受死，并且复活，胜过了这些的一切的软弱，能告诉我们能够随从这个圣灵的引导，能够达到义的标准、神的标准和结出果子。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明显的结果，要我们分辨是非，诚实无过，结满仁义的果子。但是你要注意，不只是结果子，是结满，结得满满。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的祷告是怎么样啊？我是为了我的孩子读书祷告，为了我的工作祷告。是的，这个祷告很重要。但是圣经里面圣徒祷告不是只是局限在这些的平常生活中，而且保罗在最后这里讲到祷告的目的是什么。保罗在第九节这边开始，我所祷告的，我所祷告的，这个我所祷告的表示圣徒的祷告的希望是什么，的目的最后是什么？爱心成长，信心更大。是的，但是很多时候不一定很明显看见啊，特别是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哈、啊，在自己的家庭范围啊，怎么样啊？我天生我的太太怎么还不改变呢？信耶稣蛮长一段时间了啊，我看不到他什么很大的改变。我听过弟兄姊妹跟我这么讲啊，其实你每天看见他，你看不见他的改变，其实他在改变了，因为你每天都见他都是一样啊。其实神在改变，没有一个人不改变，信耶稣没有一个人不改变。如果你说一个新的耶稣人不改变的话，他是不是信耶稣你还要质问他，他一定有改变，只是少多或者多你也看不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看短处不看长处、所以祷告的目的是，我祷告是有一个最终的目的的。我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不是说哎呀我的工作好一点，我的人际关系好一点，我跟家人的人好一点是不是只是这样？不是的，很多时候我们很或者说不容易看见，不明显看见的。有位老牧师他做见证，他说在他走过的侍奉道路当中，他有九年在某个教会服侍，但是他说他很灰心，他说他很灰心，因为他看到弟兄姐妹没有多大的改变呢，九年里面九年之后还差不多一样，人事还差不多一样，怎么办我说我可能我在这边侍奉五年了，一年两年人还这么多的话，可能你们就哎呀。但是他很灰心，他说，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在道别的侍奉最后一次站在教会的讲台上，他心里痛哭起就在那边告诉他们，他见证一点说，原来我发现这个侍奉的秘诀不只是淡淡忠心的教导或者讲道，因为需要加上祷告。因为我们可以栽种，我们可以浇灌，唯有神叫他成长。不只是牧师要祷告，每一个信徒要祷告，每一个信徒的家里要祷告，不但在悟性上领受真理，更要接着祷告，让圣灵在我们生命深处工作。我们听了道之后，我们有没有祷告？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追求呢？我听过一个比喻，有人这么说， 知识，我们的得到这个知识，圣经的知识就好像铁一样很硬的，但是智慧如火，只有智慧能溶解知识，以致我们能够真的被建造出来。所以说真理如铁，祷告如火，只有祷告才能将真理化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因为神要我们的生命是要荣耀他的生命，不是只是为了一点改变。保罗他这样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这位神。不是叫我们日子好过一点，生命好一点，物质多一点，孩子听话一点，不只是局限在那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学习祷告。圣徒的祷告应该是大有功效，因为主耶稣成就的义在我们身上发动。有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结果很快，我看见哇，这个改变，不然一个大改变。但是有时候我们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经历成长，信心更加坚固。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学习保罗的祷告啊，我们成为啊真正能够为主分别为圣的圣徒，来荣耀他的名。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主，我们在你们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主啊，我们也晓得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全能的神。你要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一生里面成为你所器重的器皿，为你结出结满仁义的果子，把荣耀颂赞归于你。主啊，求你挪去我们的软弱，求你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特别的，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被你丰丰盛盛的围绕着。你要叫我们成长，一个都不失落，因为凡相信求靠你们就得救，就得到你的帮助。谢谢主，求主使这个教会在你里面有爱心，在见识上，在知识上多而又多，叫我们诚实无过，能分别是非，为你结满仁义的果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